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又来到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在第一讲，我们讲了神应当在你的婚姻关系中居首位。我们谈到信靠神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今天包括接下来的几次课程中，我们将会讨论关于婚姻的圣经神学，也就是婚姻的被创造、堕落、救赎以及最终的成全。我们需要根据圣经叙事的主线来帮助我们明白神创造婚姻的意图。我们需要花些时间来思考圣经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里的婚姻关系。透过观察这几段经文，我想建立几个非常关键的观念。男人和女人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但他们却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和女人从受造本质来说就是互补的。当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这是圣经的命令。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有三个观念对我们的婚姻讨论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个观念，形象的承载者。成为形象的承载者意味着我们反映另一位的形象样式。在这点上，男人女人反映的都是神的形象。注意，男人和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在神的眼中，他们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第二，就是治理。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包括了要作为神的代表管理和看守伊甸园。我们在第26和27节当中可以看到两次这样的命令。人类首先被称为是神形象承载者的标签，然后接着就被呼召来管理。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被造是要承担一个管理的工作。神是受造世界的主宰和创造者，而男人和女人被任命为神的园丁和管家。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生养。男人女人治理地球的方式之一是养育后代。我们透过让遍地充满敬拜赞美者来遵行对地球的治理。要知道，神形象的承载者需要将神的荣耀反映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读第二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15-2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从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中，我们需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婚姻关系是有特定结构的。在创世纪2:15，亚当被托付了一个任务，而且也被赋予完成这个任务的权柄。在女人出现之前，神将人放在伊甸园中管理看守园子。作为神的带领者，亚当所蒙的呼召就是使园子繁荣生长。然后在创世纪2:18，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独居意味着他需要什么呢？这里带来两个可能的需要，是陪伴和互补。我们将独居按现代的方式理解为孤独，从而认为夏娃的作用是陪伴。虽然他确实提供了陪伴，但却其实还有比那更多的意思。神看那人不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任务，他需要一个陪伴。这个伴侣可以成为他的补充，可以补足他的软弱，并且使他的力量更强大。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通过称呼为适合他的帮手这个词，让我们进而更深地理解这种互补。适合他的帮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帮手表明他是来帮助和协助男人完成治理任务的。适合他的帮手意味着他是男人的互补，这种互补是其他的任何受造物都不适合的。我们想一想看，创世纪2:19-20这一故事里面想要说明什么呢？尤其是注意20，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当男人为动物命名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没有合适的帮助者。那适合他的帮手不意味着什么呢？合适的帮助者不意味着妻子是丈夫的仆人，不意味着妻子不提出观点和建议，不意味着妻子比丈夫更低等，也不意味着妻子成为花瓶可以被收起来，或者让她的才能被埋没。妻子是伴侣，是同事和团队成员，是伊甸园里一同服侍神的人。在这段经文的背景当中，妻子是被呼召成为帮助者。帮助什么呢？妻子被呼召是来帮助丈夫，并与丈夫一同作为神的代理者看守管理伊甸园。这是一个宏大的工作任务， 对妻子来说，婚姻不仅仅是做一个重大的决定而已，而是涉及到妻子整个生命的定位。妻子在生活的所有方面与丈夫联合，在丈夫的生活中帮助他忠于他生命中的那个伟大呼召。在创世纪2:15，男人的首要任务是治理，而合适的帮助者这个词的意思是女人首先面向的任务是帮助男人，而不是直接进行治理，这样她的生活就被建立起正确的优先次序，首先是她的丈夫，其次是伊甸园。那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应用。第一，在创世纪2，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信息都在指示我们，神的心意是男人要在婚姻中做带领者。在创世纪2:15，治理的任务被交给了男人，并且在女人出现之前就向男人说明了什么是禁止的。第二个应用，圣经有没有说一个妻子如果要以服侍丈夫为己任，她就不能到外面去上班？有没有？根本没有。女人不是不可以外出工作，但她必须把对她丈夫、孩子和家的责任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第三个应用，妻子是作为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服侍，也就是说她选择把自己放在已经堕落的男人的领导之下，无论这个男人是刚强还是软弱，她是帮助者，并不意味着她的丈夫可以随意压迫她或者对她做邪恶的事情，比如说言语或者身体的伤害、人身的威胁或者任何的苦待，我们谴责这种类型的行为。第四个应用，男人被呼召成为领导者，并不消除他服侍自己妻子的责任，特别是在家务和孩子等方面，他首先被称为头，但这是仆人领袖式的服侍。我们参考以弗所书5所说的，基督为他的新娘舍命，丈夫也应该效法基督，愿意为妻子舍命。第五个应用，婚姻关系是有一个结构的，但这个结构不是权力架构，可以这样描述，丈夫不是作为一个五星上将在带领一个四星上将，而是丈夫拉着妻子的手领着她向前走。你可能想，帮助者的标签是对妻子的贬低，但这个词说的更多的是丈夫需要帮助，以及妻子在某个方面有特别的恩赐可以提供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2:21-23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中，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男人第一次见到女人时极其喜悦，并给她取了名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是创世纪2:14表示血缘上亲戚关系时用到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中，这句话被用来表示血亲，血缘亲属关系是人类所有关系中最亲近的关系，所以这个短语指出在男女结合的婚姻关系创造了人类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婚礼上，单身和婚姻的最重要的分界点在哪里呢？是当牧师宣布他们成为夫妻的时刻，不是吗？新的忠诚和责任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作为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属于生养你的家庭的，但是在婚姻里面，一个重要的新的盟约和新的忠诚产生了，因为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 这个新的联合体是这样的亲密，以至于只有表达血缘亲属关系的词汇才能形容得出来。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著名的离开和联合。在这句经文中，神从本质上而言是在命令我们，结婚就意味着要离开原生家庭。尽管亚当夏娃的时代没有姻亲的概念，但是摩西看到了离开原生家庭的困难，并受圣灵感动写下了这些话。联合这个词描述了婚姻的本质，我很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描绘出紧紧抓住不舍得放手的图画，这应该是一幅表达婚姻之永恒和忠贞的图画。在神眼中，这不是短暂的结合，而是一种旨在延续的结合。那么我们可以有怎样的应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离开，需要将你的配偶放在所有效忠对象的第一位，当然是与神的关系除外。你配偶的优先次序在职业、原生家庭、朋友、爱好等等之上，最首位的是神，然后是你的配偶，最后才是其他的东西。在婚姻中，配偶要比你的原生家庭更优先，你要调整效忠的对象，使原生家庭的地位赐予你的新婚配偶。这种分离对于父母和孩子双方可能都不容易，尤其是对于掌控和苛求的父母，或者对于与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关系都非常好的孩子，或者在情感上、精神上或者经济上仍然依靠父母的人。第二个运用呢，在离开的过程中，你要仔细审查你和父母的关系，确保你能对阻碍你婚姻关系的事情放手。比如你的父母仍在经济上资助你吗？或者你和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是否关系太亲密而需要改变？婚后你与父母在情感上的亲密度不能和原来一样了，如果你不注意，这种特别的亲密关系会最终让你的配偶受到威胁。那第三个应用，成为一体也意味着在婚姻中需要重新调整优先次序，使配偶居首位。婚后你对余下人生岁月的态度都需要改变，婚姻不仅仅是你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与其他方面协调而已，婚姻还是你全部生活的大背景。你要以已婚的身份出现在工作、教会、朋友和家人等场合当中。第四个应用，婚姻制度是一种普遍恩典。事实上，神在创世之时就设立了婚姻，这说明婚姻是为着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益处，而不只是为了基督徒。第五个应用，一夫一妻制。神在婚姻中的设计是一男一女互相紧密相连在一起。圣经里也有多配偶和淫乱的现象，但这些呢，都是人犯罪的结果，而不是神的心愿。第六个应用就是忠贞。在堕落的世界里，离婚时有发生，但神的旨意是夫妻永不分离。在像我们这个城市的快节奏文化里面，我们可以非常快速地许下诺言，然后迅速地违背诺言。婚姻是一种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承诺，是一种永久不变的责任。对于单身成人来说，婚姻的永恒性使得进入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这让人很得安慰， 因为这意味着你的配偶不会离开你。所以不管在婚姻中遇到多难的事情，你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去解决那个难题。第七也是最后一个应用，神是你婚姻的中心。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婚姻，我们就能看到神在这个故事里的作为。神将男人放在伊甸园里，赐给他一个相配的帮手。神造女人并把她带到男人面前，使他们成为一体。如果你正在婚姻当中挣扎，不要只是一决雌雄，而是要转向神并信靠他。如果你的婚姻经营得不错，不要只是互相拍拍后背表示鼓励，而是要转向神赞美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婚姻关系的第二讲呢，我们开始梳理婚姻的圣经神学，就是究竟关于婚姻在圣经里面它是怎么说的。那今天探讨的就是婚姻和创造。那听了今天这堂课之后，我们对婚姻的认识会不会更多的去靠近圣经呢？
在学习的这一课里面，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从创造的角色里面看呢，妻子她是帮助者。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吧，对于我来说。因为在家庭当中，妻子是帮助丈夫去管理、去治理、处理家庭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嘛。妻子呢，她是协助丈夫、帮助丈夫去治理的。但是呢，在实际的家庭生活里面呢，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妻子会越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越权了，但是我还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
是
在这个课程里面他讲的就是合适的帮助者，而且最主要是站在一个丈夫的角度，如何去平等的对待妻子。那其实当我们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姐妹的，因为姐妹我们都是做妻子的嘛，那我们更加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站在妻子角度，什么是帮助者。在今天这个时代，女权运动很红红火火啊，
对，
它会很容易让我们做妻子走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是帮助者嘛，那你就要听我的。不单是越权了，可能在这个家庭里面很多的妻子都很能干，尤其是这个时代崇尚什么大女主啊，然后女性都很厉害，在单位里面是很能干的，于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呢也会显得非常的能干。
你要按照我的方式来。
对，她会从各个角度呢显得好像是比丈夫更强、更智慧、更能干，所以她就觉得那我更加适合在这个家庭里面发号施令，我更加适合在这个家庭里面做一个头。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做妻子特别需要留意的，不单纯就是我们只是在这个如何去管教孩子的一个问题，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
是不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女性因为是作为帮助者，所以我就要站在那个头的位置。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唐曼我自己是一直是需要去操练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以前是一个很要强的人。然后就把这个要强呢也带到家庭当中，于是呢以前的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信主以后，自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去操练，改变我对先生的态度，改变我对先生的做法，改变我在家庭当中这个角色。所以现在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恭喜你越来越好了。
是是，
谢谢。
虽然那我们知道就是他们是平等的，而且是在人格上是独立的完整的，但是我们探讨的是角色的问题。
对，
就是男性有男性的角色，女性有女性的角色。在现代社会，不单单包括唐曼所说的女权运动的盛行，也包括现在世界上给我们很多关于婚姻关于家庭的观念的灌输，但是最终呢，我们要回到圣经，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回到圣经当中，看看圣经究竟是怎么说的。这也是婚姻的圣经神学。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婚姻它是神所创造的，一男一女，以及男性的角色是什么，女性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只有回到圣经里面找到它的定位，我们也愿意去顺服的时候，最终我们的婚姻才能够真正的去荣耀神。
没错，
对，不然的话我们是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包括婚姻。
对，今天这个课程里面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难做到的，就是离开。
对，
在人进入婚姻以后要离开父母，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所养育出来的年轻人，包括现在接下来的年轻人，都是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下长大的。当他们进入婚姻以后，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仍然是处在那个我需要被照顾，特别是小年轻人有了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即便是作为一个全职太太在家里面，她一个人都是很难搞定的。所以她就需要长辈父母或者是公公婆婆来去帮助她。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家庭的矛盾纷争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提醒我们要思考一个东西，什么叫离开。
离开
可能离开不一定是说是物理上的一定要离开，就是
情感上的依赖性。
没错，就是你离开在很多层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格上的精神上的独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说我是父母了，那我就要去承担做父母做丈夫做妻子的责任，那我不能够完全在像以前我依赖我的父母那样的凡事我都要向他们求助。我们争吵了，然后我要去跟父母去讲，让父母来帮我的忙，站我的队。然后我这个孩子管教不行，我要找父母来去求助。其实这些都不叫离开。离开其实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需要操练的就是要懂分寸，立界限。
但是你要经济独立才有这个条件离开嘛？
未必。这个是
我觉得未必，
这个离开是指我们情感上的依赖性离开，并不代表父母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帮扶，这是情感上的依赖性。
但是有一些父母他控制欲很强的话，他要你怎么做你不同意，那你自己又没有经济能力搬出去住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只能够听从他的了，那也没有办法离开啊。这方面来说，
好，那这个呢，我们可能以后开一个半个小时的节目来跟大家探讨。因为今天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展开探讨。非常好的一个讨论就是，婚姻它是神所创造的，也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的婚姻可以真正的荣耀神。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再会。
相约在真爱里，我们走到一起。
相约在真爱里，我们成为一体。
相约。